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经文，与基督工人彼此共勉，勇敢忍耐，完成神的旨意。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相信教会的同工以及弟兄姐妹为圣诞节的活动相当的忙碌，愿神纪念你在忙碌中的付出和奉献。也不妨找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神在这一年给我们的恩典与祝福。今天读给你听栏目依旧要听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当中的新约中的福音，内容是无饼而鱼的信心。首先我们先一块来听跟圣诞节有关的诗歌，天韵诗班的圣诞太神奇。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栏目。
Yes. 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题目是五饼二鱼的信心。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30-34节，还有约翰福音第六章25-40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耶稣第一次差派门徒出去传道，他们很兴奋地回来报告说，他们所传的道是有很大的能力，可以使人悔改相信，他们可以赶鬼医病，改变人的生命。他们带着兴奋回来，但是我相信他们也是很疲倦地回来。因为马可说那段时间啊，他们忙得要死，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们回来以后，耶稣说，很好很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了，可以有一点休息度假的时间了。于是耶稣就带着门徒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什么人。我想门徒心里面一定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有一点休息了。但是没想到啊，他们一下船就看到很多人在那里等着他们，期望被他们服侍。而耶稣看见这些人像是看见了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耶稣心中的慈爱就满溢出来，他就开始服侍这些人。这是耶稣的反应。那你猜门徒的反应是如何呢？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门徒的感觉跟耶稣有点不太一样。我想他们的感觉大概就是，烦啊，累啊，很失望，哈哈，想必如此，甚至可能更不好。但他们还是开始服侍了，那可能是讲道啊，分小组啊，带查经或按手祷告。服侍了一整天，终于到了晚上了，门徒真的十分累了，他们就对耶稣说，要不要叫这些人呢、就这些群众回家去吃饭吧。但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没关系，我们为他们预备一个聚餐好了。各位，如果你是童工，你会什么感觉呢？哈哈，我猜想一定有一些更不好的感觉出来了。哇，你也可能很生气，抱怨，很自怜，真受不了。有一个门徒就说，主啊，你要给这么多人办一个聚餐吃饭，最少要有20两银子啊。耶稣说，没有关系，叫众人坐下来。主耶稣问门徒，你们有多少饼呢？他们回答，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来给我。他们就把饼拿来，耶稣祝谢了，擘开就递给他们，让他们去分给群众。所有的人通通吃饱了，还有12个篮子的剩余，耶稣叫他们收起来，不要浪费。这个神迹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耶稣所有的神迹当中，只有这个神迹在4福音里面通通有记载。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呢？是为了在这么多人面前表现他有多厉害吗？是为了叫更多人相信他吗？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信息跟教导隐藏在这个神迹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25-40节记载，耶稣第二天就对他们解释这个神迹里面的意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神迹并不是那么单纯，有很多的意义。它的重点是在第35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在这里要你回想，当你吃你很喜欢吃的食物，而且吃得很饱的感觉，那应该是很舒服，很满足，很愉快的感觉。 这是一种身体的愉快。可是想一想，你也知道其实你吃得很舒服，很满足，很愉快，但其实你并没有完全的满足，对吗？因为你第二天还是要去面对很多的问题，你有一些精神心灵方面的问题没有完全处理好，还没有完全的满足。你也知道你从来没有被完全的满足过，从来没有。而耶稣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给众人的一个好消息。耶稣说，上帝对你的旨意就是要你不只在身体上可以得到满足，也要让你在精神心灵最深的需要上，最深的渴慕上都可以得到满足，并且有满足的喜乐。这就像诗篇二十三篇说的，我的福杯满溢。这是上帝为你的旨意，这是耶稣那一天要给他们的一个好消息。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享受这种满足呢？耶稣说，你们的问题啊，就是在第二十七节所说的，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上帝所印证的。这里耶稣说，我们一辈子都辛辛苦苦的努力工作，为了得到金钱、地位、势力、成就感、安全感，为了这些东西一辈子劳力辛苦，可是从来不觉得完全满足。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上帝的工作呢？那这里这个工啊，上帝的工工作跟第二十七节的劳力啊，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同一个字。我们要怎么样做才算是为永生劳力呢？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是要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能，这就是为永生劳力。他说意思很简单，就是要信我，也接受我就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完全的满足感。各位，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并不简单，对吗？所以他说这种信有的时候好像也是一种工作，是一种劳力，因为真的不是很容易真的信，甚至需要蛮多的挣扎跟奋斗才能够这样的信。耶稣也知道，因为在第三十三节他说，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要信耶稣不只是接受他的道德哲学、人生哲学，还要接受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就是赐生命给世界，要接受他的十字架就等于是要承认罪和罪得赦免这两件事情，要同意他的想法，在这两件事情上顺服他的权柄，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同意耶稣所说的啊，我是一个罪人，这很难同意。另外一个就是我做过一些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我说过一些我不该说的话，我们反而想到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说，我讲那句话是应该的，我是被那个人伤害啊，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合理的，我是无辜的，因为那个人太过分了，我没有错。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件事情上跟耶稣辩论，我们不肯同意他的看法。另外有的人是相反的，他可以同意自己是一个罪人，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同意罪得赦免，他认为哇，我的罪太大了，这件事情太严重了，以至于是不可原谅的，或者我的罪已经成为事实了，永远不可能改变，不可能补偿了，所以没有办法同意耶稣说的你的罪得赦免了。各位朋友，不论是在罪还是罪得赦免这两件事上，我们都要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我们要同意他的说法，我是一个罪人，我的罪得赦免了。这种信心不容易，可是耶稣说，你就是要这样的相信，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是上帝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要带给你好消息，而不只是一个道德家、哲学家或宗教领袖。他有上帝的权柄，他可以说这一句话是真的，不过这很难相信，对吗？因为耶稣 一点也不像，对不对？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木匠，怎么会看起来像上帝呢？五饼二鱼看起来也不像能够满足那么多人的需要，可以使他们吃得饱。这个信仰也同样的看起来不像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怎么可能呢？可是耶稣说，你相信就能得着生命的粮，你永远不饿，你永远不渴，你永远会满足。接下来在35和37节两次说到，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要天天不断地来到耶稣面前，他天天满足我们的需要，不是一次就能够解决的。他也天天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天天给你方法，让你去经营每天在世上的生活。所以在这部分你也要同意耶稣的话，要说他说的对，没有错。这也是关键，在你所不了解的事情上同意并且顺服他所说的话，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发现你被改变，会越来越接受他在第38节所说的人生观，那就是不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按着他的意思行。你就会这样慢慢地放弃了你自己的意思，按着他的意思行，放弃了你的人生观，同意他的人生观，放弃你处理事情的方法，学习耶稣处理事情的方法。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不容易的，对我们的挑战好大呀，对吗？但耶稣说，你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满足。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不要跟他争辩，不要跟他说，哎呀，用五饼二鱼喂饱一群人怎么可能呢？我们只要说，主耶稣，你说的对。前一阵子我跟一个其他教会的传道约谈，给他一些心理辅导。他是几年前离开了一些教会，他受了很大的伤害。虽然他已经离开了那个教会啊，可是他心里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别人的。我跟他交通分析有关别人得罪他伤害他的事，其实他知道他该怎么处理，就是要赦免那些人的罪，就像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一样，要用信心祷告说，要用信心宣告说，我要饶恕。他跟我说他已经宣告了好多次了，不知道多少次，可是都没有得到释放。我跟他说，你宣告以后，接下来你要为他们祝福。这个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我只求公道公义，我只希望上帝让他们经验跟我一样的痛苦，我只希望他们下次遇到比我更厉害比我凶的人，这样我就满意了。我跟他说，这是咒诅啊，你要把心里的咒诅改为祝福，你才能得到医治与释放，你才能够得到满足。这真的很难，对吗？我相信他会做得到的，因为他已经开始做的，因为他爱耶稣，他也同意在一切事情上要顺服耶稣的权柄。耶稣说，按照我的话去行，你就得着祝福，甚至有一些你以为永远不可能得医治的伤害，也会在你里面开始得着医治。信任他，顺服他，要同意他的说法，不照自己的意思做，要照他的意思做，你就会有真正的满足跟喜乐。这是耶稣那天的神迹要给众人的信息和教导。相信他，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包括一个经营生活的新方法。可是那天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要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对同一个道理有一个实际的经验，让他们去试试看，若是放弃他们的想法意见而去接受耶稣的权柄，同意他的看法并顺服，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那天早上门徒本来是高高兴兴的想要去郊游度假休息一下，去玩一玩，到了那个地方，就碰到了别人的需要了。耶稣叫他们再服侍了一整天，到了晚上还要他们喂5000个男人，如果加上妇女跟小孩啊，恐怕会上万人要办一个聚餐。门徒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可能呢？耶稣啊，你这个决定是错的，太不实际了， 我们的想法才是对的，你错了。耶稣就让他们实际的经历，并且发现，如果我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冲突的话，一定是我错了，耶稣不会错。耶稣让门徒发现了这个事实，当他们同意耶稣的看法，顺服他的做法，他们就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服侍，并且自己本身的需要也会得到满足。那天门徒自己也吃饱了，甚至还有剩余。你想他们后来有没有得到休息呢？后来有没有补个假呢？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有的。我自己的经验是，上帝在这样的事上从来没有亏待我。我不只可以得到休息，还可以有休闲娱乐，除了可以玩得很快乐很满足，里面更有满足的喜乐。另外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啊？在这个神迹里面，耶稣有四个动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了，他拨开，他递给门徒。这四个动作各位以前有没有听过呢？我相信是有的。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领圣餐的时候，各位都会听到。所以你应该知道耶稣很看重这个事情，他非常重视这个神迹。每个月我们至少会有一次听到这四个动作，就是听到这四个动词，不断地加深印象，使你知道不要忘了耶稣是你生命的粮，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他给你一个新的处理你生命的方法，使你可以放弃自己的想法，去同意他的想法跟做法，在一切的事情上，你的身心灵就再也不饿不渴，永远有满足与喜乐了。各位朋友，这是他给你的应许和承诺，是他跟你定的约，要你每一天记住他对你的爱就是这样。虽然会有挑战，要去相信就是一个挑战，但是当你接受这个挑战，他就会向你证明他所说的话不会错。
新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由天韵诗班所带来的诗歌，歌名是《信心的旅途》。
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云密布。
啊，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掉转脚步，啊，星星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
父牧师告诉我们，如果我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冲突的话，一定是我错，耶稣不会错。信心地跟上前去，神的引导不会出差错。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当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你